战战青天不可欺，是非善恶人皆知，血海冤仇终得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咱们这个故事发生在大清朝同治十年间，在浙江省余杭县的仓前地方有一家豆腐店。豆腐店的掌柜的姓葛，因为他在家排行再大，所以仓前的百姓都管他叫做葛大。葛大葛掌柜娶妻于氏，生了一子一女，儿子名叫葛品莲。因为葛掌柜被仓前的百姓称为葛大，所以品莲呢，人们就管他叫做葛小大，女儿叫葛三姑。要提起这位葛三姑，那在仓前地面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为什么呀？这位葛三姑啊，长得是丑陋出奇，生就的一个大麻子脸，两条扫帚眉，一对铜铃眼，塔背梁血盆口，满嘴的焦黄板牙，一张嘴说话如同是破锣一般。不仅长相丑陋，而且这脑子还特别的不好使，生的是痴傻呆捏，智力低下。所以说仓前的百姓没有一个不知道这个葛三姑的。葛大在豆腐店里啊，起早贪黑，每天十分的勤劳，可是毕竟做豆腐只是个小本经营，收入很有限，只能是勉强的维持四口人的生计，家道清贫，又顾不起什么伙计，只是仗着妻子于氏帮着他在店里烧煮豆腐，儿子葛品莲也跟着他在店里学习生意，一家四口日子过得相当的紧张。咱们单说这一天，葛大正在店里做豆腐了，突然间就听见门口有人高声喊道：姐夫在家了吗？葛大一听，说话的乃是于氏的胞弟，自己的小舅子于敬天，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哎呦，是兄弟来了是吧？快请里边坐吧。话音未落，于敬天已经走了进来，上前给葛大和于氏施礼：姐姐姐夫一向可好？哎呦，兄弟快坐快坐，可有些日子不见了，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小弟我前几日家中太忙，今天得闲过来看望姐姐姐夫，一来是探望，二一来呀，小弟我还有一件要紧的事要和姐姐姐夫商议。于氏夫人给敬天倒了一碗茶：哎呦，兄弟究竟什么事巴巴的跑来和姐姐姐夫商议呀？姐姐姐夫，近日南京城正在闹水荒，不知你们知道吗？葛大说：我倒有所耳闻。兄弟，这和咱又有什么关系呀？姐夫您有所不知，南京城这一闹大水啊，老百姓可受了罪了，逃难出来的人是无计其数。昨天我们家也来了一户亲戚，不是旁人，就是您弟妹的姐姐，我那连襟儿，母女二人呢，逃荒来到我家，金兄早已亡故，就剩下孤儿寡母，原本日子就过得很穷苦了，这一闹大水呀，家里更没法待了，只好投奔到我这儿。可是姐姐姐夫您想啊，小弟我现在的境况也是大不如前，哪能再招两个人在家中吃闲饭呢？可是又是自己的亲戚，不能不收留。还是你弟妹想了个法子，就说呀，我们这个医生女儿虽然说今年只有七岁，但是聪明伶俐，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孩子，不如啊就给他好好的找一户人家，让他去做童养媳，可以两边住着，也帮着那户人家呀做些事情，这样姑娘呢也有了吃饭的地方了。小弟我一想倒也不错，首先就想到了姐姐这儿了。嘿，兄弟我说句实话，姐姐姐夫莫要生气。哎，兄弟请讲吧。我想啊，咱们家境十分的清贫，我这外甥品莲人才也是一般，今年也14岁了，尚未定亲。我想今后啊，若想给他说一户好人家的亲事，恐怕也不容易。 倒不如啊，就把这外甥女秀姑说给品莲，供养在咱家中，也省得以后啊，品莲长大了对亲困难。咱们彼此都是自己的亲戚，又不费什么。小女孩每天也就吃些粗茶淡饭，饭量也有限，不会给咱家中啊造成什么负担。而且这个秀姑啊，虽然年方七岁，但是聪明伶俐，做事也不差，什么提水煮饭、洗菜净衣这些事啊，都可以帮着姐姐做。等到了南京城水灾平定以后，秀姑的母亲要是回去呢，她还可以两边住着。等到两个孩子长大成人，再挑良辰宅吉日给小夫妻圆房，到那个时候啊，可就两全其美了，省得品莲再去外面找亲事，又是辛苦又是费钱。姐姐姐夫，你们意下如何呀？葛大夫妇相视一笑，觉得兄弟这话呀非常的在理。葛大想了想，嘿，兄弟，你这个话自然是不错，你又是孩子的舅舅，娘亲舅大，给外甥说门亲事，那是再好不过了。可是做姐夫的家里的条件你也知道，非常的贫苦，也没有什么积蓄，就仗着每天这一双手做豆腐勉强填饱肚皮。人家的女孩要是娇养惯了，可过不得咱们家的这个苦日子，更何况秀姑的母亲能不能把孩子许给咱这手艺人家做一天饱一天的，愿不愿意，这还得先说明白了。可千万别到了以后心疼孩子又反悔了，到那时啊，可也就耽误了孩子。于是也说，是啊，咱可得先问明白了，既然是自己的亲戚，以后就更不能闹麻烦，对不起人家呀。姐姐姐夫，您这个倒放心，昨天呢，我早就问过他们母女了，都说只要孩子有口稀粥喝，能够活命就好了，大家都是自己的亲戚，难道还能反悔不成啊？静天这么一说，于是心里也就放了心了。原本呢，他就想着现在家中是事多人少，顾不起伙计，如果从品莲养一房媳妇，虽然说年纪小，总还能帮着自己做些杂事。葛三姑痴傻呆捏，在家里就是个累赘，根本就帮不了自己什么忙，所以说听了敬天的这番话非常的喜欢，就对敬天说，既然兄弟这般说话，那可是再好没有了，不过姐姐姐夫家里手头可是十分的紧呐，什么聘礼银子这些东西，咱要是打点可打点不起呀。姐姐您放心，秀姑的母亲也说了，她不是要卖女儿，也就不要什么银钱彩礼了，就同人家定一门亲事，别的一概不用，等到两个孩子长大成人要圆房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您再预备些东西就好了。现如今呢，只需要双方说定换了两个孩子的八字，就可以把秀姑领回家了啊。葛大夫妇一听，竟有这般便宜的亲事，不用彩礼就能娶一个水灵灵的小媳妇到家，那哪有不愿意的，是连忙的满口答应。敬天见葛大夫妇都已答应了，心里也非常的高兴，就又闲谈了一会儿，起身告辞，说定明天中午的时候领着秀姑母女前来拜见葛大和于氏，调换品莲的生辰八字。葛大点头答应，就把敬天送出了大门。于敬天回家咱们暂且不提，葛大夫妇啊非常的高兴，有这样便宜的亲事，如同是天上掉下个大馅饼一般呢。于是夫妇二人赶紧准备品莲的生辰八字贴，可夫妇两个人呢都不识字，于是葛大出门去找镇上有学问的人给他写着品莲的生辰庚。于是夫人上街去买些酒菜，准备第二天中午招待敬天和秀姑母女，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早晨，葛大和于氏早早的就起床，于氏到了厨房开始准备中午的酒菜，品莲和葛大在外面继续照应着买卖。等到于氏把菜肴大概都煮好了，就到外面呢 把和和的马甲一同八字贴就供在了供桌的正中，烛台香炉都已经准备好，把蔬菜供到了和和面前，安排妥当，又回到灶上继续的料理酒菜，一直忙到了正当晌午，就听门外于敬天高声喊道：“姐姐姐夫都在家了吧？”葛大赶紧迎了出来：“哎呦兄弟，快里边坐吧。”话音未落，就见敬天夫妇带着一个年纪在三旬左右的妇人和一个七八岁上下的小女孩一同走了进来。葛大一见呢，就知道是秀姑母女，赶紧向里让道：“哎呦亲家太太，可倒笑话了，您看咱家十分的寒酸，也未得收拾，倒叫您笑话了。”秀姑的母亲毕王氏也是连声的谦逊，进到屋里分宾主落座。这时候于氏也来到外面一同见过，就把这毕秀姑上下的仔细打量了一番，见秀姑虽然年纪幼小，但是长得十分的可爱，两条春山眉，似气非气，一双秋水眼，一明一荡，雪肤花容，品貌端庄，真是一个可喜可爱的小女孩，一看呢就是聪明伶俐。夫妇心想，你看人家这孩子是怎么长的，回头再看看自己的女儿葛三姑，哎呦，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敬天说：“姐姐姐夫，今天可是个良辰吉日，你们就把品莲的八字交给我，让亲家太太带回去就是了。”于是一听啊，赶紧让葛大点着了香烛，让品莲拜过。敬天就把秀姑叫过来拜见了公公婆婆，把葛大夫妇啊乐得这嘴都合不上了，受了品莲和秀姑的四拜。品莲又拜见了岳母，谢了舅舅的大媒。葛大就把八字贴取下交给了敬天，敬天接过来交给了毕王氏，又从怀里取出了秀姑的字羹交给葛大：“姐姐姐夫，如今呢你们可就是亲家了，咱们都是自己的亲戚，从此以后亲上加亲，凡事啊可就都有个互相照应了。”说着就把字帖交给了葛大，葛大命令品莲把字羹供在了桌上。这时候于氏说：“呀，时辰也不早了，咱们呢准备用午饭了。”于是转身走进了厨房，葛品莲也进去给母亲帮忙。毕王氏这时候对秀姑说：“秀姑啊，以后在这儿什么事可都得听你公公婆婆的吩咐，可千万不能偷懒，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将来你得在这儿过一辈子了。等过了几时啊，我再来看你，等到南京家里的水平了，我就可以回去，过个一二年的光景啊，你也可以再回家瞧一瞧了。”秀姑现在虽然年纪幼小，但也十分的懂事了，听母亲说的这番话就明白今后要和母亲分开了，心里十分的难过，这眼泪是吧嗒吧嗒掉了一地。敬天说：“哎，秀姑啊，今天可是好日子，怎么哭起来了？你快去厨房帮你婆婆煮饭吧。”葛大一听赶紧拦阻：“哎，兄弟，你这可就不对了，秀姑今天可是第一天到咱家里来呀，哪能说现在就让她干活呀，就是圆房以后的新媳妇儿，也得三朝之后才去做羹汤孝敬公婆呢，今天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饭菜你姐姐早就准备的差不多了，就让孩子在这安安稳稳的喝一杯喜酒吧。”毕王氏一听可就笑开了：“哎呦，可了不得呀，我家的秀姑不知哪是生来的福气，竟到了这般疼孩子的公婆家了。我说亲家公啊，这一个新媳妇儿总得伺候公婆，虽然秀姑年纪还小，但是她也是媳妇儿了，没有让婆婆煮饭给媳妇儿吃的道理，今后不管什么事儿，只要秀姑能做，您就让她去做。哎，亲家太太，咱这样的人家都是一个人有一个事儿，闲着的可是没有，只不过今天呢乃是大喜的日子，孩子又是第一天到咱家中，要是第一天就让孩子忙活个脚不沾地儿，您让我这脸往哪搁呀？” 正说笑的时候，于是已经把这菜肴全部端了出来，排摆在桌案之上。品莲摆好了酒杯碗筷，众人是分宾主落座。葛大又取出两瓶酒，用温水温热了。亲家太太，咱们呢一同喝杯喜酒。兄弟啊，这杯谢大梅的酒你可要一口气干了。敬天和毕王氏赶紧笑道，哎呦，那可不敢呐，老亲家太太忙碌，咱们呢一块儿喝一杯吧。你们二位是公公婆婆，应该让小孩子敬你们二位一杯呀。这时候于是又端出了几色菜肴。听毕王氏这么一说，哎呀，亲家太太说笑了，从此咱就是自己的亲戚，亲上加亲，都是一家人，咱也就别客气了。来来来，大家一同就坐，是同饮此杯。于景谦一看桌子上啊，摆了八个大碗，装的都是鱼肉，一碗红烧栗子肉，一碗麻椒鸡，一碟青菜，还有一碗雪菜虾米汤，剩下的煎炒烹炸也是样样俱全，一共八个大碗，烧的都是浓油直透，五香扑鼻，色香味俱佳。心里也明白，知道姐姐姐夫平日里啊，这生活十分的清苦，像这样的荤腥啊，一年到头也吃不了一回。赶紧举杯笑道，可是让姐姐忙碌了，做了这么多好菜。哎，兄弟，你这是说的哪里话，今天给品莲领媳妇儿，难道连喜酒也不预备一杯吗？来来来，咱们先满饮此杯。众人推杯换盏，这顿饭呢，从正当晌午一直吃到了下午才算结束。葛大夫妇把这残肴收拾已毕，又沏上茶，又同毕王氏和于敬天闲谈了一回。眼看天色将晚了，敬天和毕王氏这才起身告辞。临走之时啊，毕王氏又把秀姑叫在了跟前，细细的嘱咐了一番，无非是今后要小三从知四德，手脚勤快，不能惹公婆生气等等。嘱咐完毕，这才告别了葛大于氏，同于敬天一同回去。秀姑把母亲一直送到了大门外，忍不住啊，又是泪流满面，一直看不见母亲的身影了，这才又回到了屋中。从此以后，秀姑就做了品莲的童养媳。正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您别瞧秀姑虽然年纪幼小，但是淘米洗菜浆洗衣服样样都能拿得起来，除了不会做豆腐，什么家务活都会干，每天把这葛大和于氏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时常的称赞秀姑。这一家人的生活虽然还是十分的清苦，倒也是和和美美。可俗话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一家五口人万万没有想到，一场塌天的大祸是就在眼前。